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解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好，这个又是一个奇节，耶稣下去哈，解经家也都会讨论这是什么奇节，这样算耶稣的工作年数也都有播，我们就不讨论了。在有个地方，那里有个池子叫毕士大，这个毕士大勉强可以说这是一个医院，是一个很奇怪的医院。这个医院里面呢，躺着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。那这些人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医院呢？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医院呢？因为的确在第三节讲很多病人在那里。那病人在这里，病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呢？这个医院里面没有医生，但是为什么会有病人？请看那个小字哈，有古卷在此，在此有等候水洞，这些病人在等候水洞。为什么要等候水洞呢？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洞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这个是小字，所以有些那个抄本哈，可靠的抄本是没有的。但是我们从下面来看呢，可能这是真实的，因为后来那个人说，第七节说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就是是好像有这样一个传说，而且这个传说呢应该有点真实啊。我们现在根据那个小字和根据第七节的，我们可以说就是有一个不正统的医院吧，但这医院应该有点效果，所以继续有很多的病人来。这个不正统的医院没有医生，没有护士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水池，很多人躺在这边，生病的躺在这边。传说呢有天使按时下来下池子，这个按时就是定期下来了，我们也不太知道多久来一次，我猜也不会太常来，如果太常来，哇，那大家都来这里得医治了。我猜也是会也不是从来不来，因为从来不来也不会有人来这里了。一年一次吗？一个月一次吗？一天一次吗？10年一次吗？我都不知道。但是有这个传说，这个地方的池水定期有天使来搅动一下，只要搅动的时候，任何生病的人第一个下去就得医治。如果从来没有人得过医治，不会有这么多病人在这里。如果很长很多人都得医治，全世界人都会去了，所以我猜不太常有，但是又有。好，那里呢很多人，我完全不知道，这些真的只有主知道。就是这么多人生病，为什么耶稣只跟这个人讲话？这么多人生病， 为什么耶稣只医好了这个人，我们不知道。就我能够想到，就是从神学来解释，就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而且我们也再次看到，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很好的人，甚至这个人被医治了，他最后有没有得救，我们也完全不知道。有人很负面的讲，这个人是起码他一定没有得救，甚至对耶稣不好。这些我们等一下会讨论，但是我只在说，那里有很多病人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而且耶稣看见他，又显出耶稣的神力。第六节说，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知道，就是耶稣知道人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耶稣知道人心想什么，耶稣知道谁卖他，耶稣知道我们如果不靠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能知道他，如果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知道他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那就是永生。知道是一个重要字眼，耶稣显出他的神力，他知道他病了许久，知道他病了许久。那下面一句话需要问吗？耶稣什么都知道，耶稣需要问这个愚蠢的问题吗？耶稣问，你要痊愈吗？各位，你到饭店去吃饭，那 waiter 会来说，你要吃饭吗？你上到 bus， 那个司机会说，你要坐车吗？废话嘛，不要我来干嘛？你去看病，医生会问你，你要痊愈吗？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问的问题。耶稣问这问题，耶稣干嘛要问这问题？耶稣问这问题也是很伤人心的了。你要痊愈吗？我当然要痊愈嘛。各位，这个跟前面的要连在一起哦。你要喝水吗？只是前面的是耶稣在问我要喝水，你要满足吗？就我们的主都非常有智慧的在问人，甚至你要痊愈吗？这也在对我们说，其实恐怕重要的不是你要痊愈吗，你知不知道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其实最重要不是痊愈，这个人也没有得到最重要的。我们不知道那个女人得到最重要没有，最重要不是喝水，最重要甚至不是信饥渴，最重要是信耶稣。整个约翰福音都在讲这个，我们今天也要在学这个。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能够吃饱，我们能喝足，病能够好。我没有说这不重要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上帝。他说你要痊愈吗？我是这个病人，我不想回答了。你要痊愈吗？我在这里躺了38年，我还不想痊愈吗？哦，可不可能耶稣是这个意思？你在这里躺了这么久，你为什么病没有好？就是因为你没有跳下去嘛。你要跳下去就会好了。好像耶稣在责备这个人，你在这里睡了38年，睡这么久干嘛？你是不是不想好啊？你想好，你跳下去，你第一个下去就会好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这样想比较想通一点了。病人回答说，这病人他还在瘫痪，他是生病，他最希望就是痊愈。我提醒你哈，最需要的不是痊愈，最需要是认识主，信靠主。病人回答说，他也算很有礼貌吧，还回答，我不是不想痊愈，我不是不想跳下去，我不是不想第一个跳下去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你知不知道我很可怜？你知不知道这个池子，这个医院是第一个下去的人 水冻的时候第一个下去，我那个人才能好。但是没有人帮我啊，我自己是瘫痪的，我怎么能下去呢？也没有别人。好了，终于有人帮我，把我带下去了，把我放下去了。我正要去，或者我爬着慢慢爬要爬去的时候，别人已经比我先下去了。这就是我在这里为什么38年没有痊愈的理由，没有好的理由。好，各位原谅我，就再发挥一点想象力。这个医院我觉得就是世界的写照。这个医院叫毕士大，可能的意思是恩典之家，很像一个医院的名字，恩典之家。可是在这医院里面，恐怕最缺少的就是恩典。这个医院跟世界一样，世界很需要恩典，可世界没有恩典。世界是锦上添花，不是雪中送炭。世界是非常残酷的。好，不用回答哈，你想一想，这个医院还有这个世界，谁得到最多的资源？不要回答哈。谁得到最多的好处？谁最需要？然后谁得到？这个医院最需要得医治的，是最不能得医治的。这个医院最不急切需要得医治的，是最快得医治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说给你听，说起来也很难听啊。第一个下去的人就可以好，所以我问你，谁好？一定是身体最健康的人。各位，一个瘫痪人快要死的人，他不可能第一个下去的，他没有力气。各位，谁能下去？谁能第一个下去？身强体健的人，跑最快的人，听觉最清楚的，他一听到水动马上跳下去。谁最能得医治？眼睛清楚的人能得医治，他一看到水洞马上下去。那我讲吧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水洞第一个下去人就好，就算你很多病，最有权有势的人一定能最早得医治。黑道的儿子生病了，他请了30个黑道把那个池子旁边的挡住了，他儿子就在水旁边定时下去嘛，12点坐在那里，不准有人过来啊。他儿子在那里慢慢的到了，水一动就有人把他儿子一放下去就好了。各位，第一个下去以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在那里占位置，然后都请流氓在那里占位置，然后请警察在那里占位置，请强壮的人在那里占位置，我要第一个下去。我说的有没有错？最强壮的人下去，最有权有势的人下去，最身强体健的，他能把别人都打败的，他能下去。我说这就是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最有需要的人永远下不去，永远好不了。这个世界有权有势，我没有说有权有势不好，我只有说有权有势就得到最快的资源，而且他可以继续得到最快最好的资源。毕士大就是世界，很悲惨。而且这个世界在这样看来，就真是一点，真是叫人很愤怒啊，叫人很绝望。假如真的有效，我刚刚已经说了可能有效，所以有这么多人在等，但他们要等到哪一年？就这38年的患者，他要等到哪一年？每一个人都比他先下去，他比每一个人都更需要。有人可能只是香港脚，有人可能只是长了鸡眼，有人可能只是秃头，他们都还可以上班，可以工作，有钱，还可以正常。因为他们强壮，所以他们可以下去。他最需要，最值得同情，他最不能下去。 好，我继续编一下故事吧。假定他是瘫痪的，躺卧38年，我不知道他来躺卧的时候他几岁，10岁还是20岁，还是5岁，我不知道。当他瘫痪，然后他爸爸妈妈把他带来的时候，也要抢啊，那个水一动，假定12点，我在想11:50的时候都已经挤满人了，就是水池旁边都已经挤满人了，或者说如果有黑道都已经把他们赶走了。枪声一响，12点钟那个水一动，就是我说了最强壮的那个人，最不需要医治人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他先下去了。那一个躺卧38年的，假定他10岁的时候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挤不过啊，不行，他能陪几天？各位，1天、2天、3天、4天，儿啊，你很可怜，但是爸爸妈妈还要养别人，还要养你的兄弟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假定他有4个好朋友，像耶稣医的那个瘫子一样。我们能够陪我们朋友几天？你能请几天假？到最后，所有人离他而去了。老康啊，你实在值得同情。不过我们有自己的家要养，我们不能天天在这里跟人打仗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平平安安的躺着吧。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好，我只在说弊事大就是这个世界。我没有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有恩典，但是对最需要的人好像及不到。好了，我就继续编故事啊，应该没有错。这个人要生活吧，他不能生活，他怎么生活？他大概就讨饭了。那可能他躺在这里，就是他以后也不要去挤了，他就放一个饭碗在那里。有人也同情他，所以他每天有饭吃。所以耶稣问的对了，你要痊愈吗？他可能不要痊愈了，他要的是有钱。各位，你18岁、28岁、38岁，你想要有太太，你想要有先生，你78岁，有人问你想结婚吗？你会说我想，我老38，你绝望了。你18岁、19岁、20岁想念大学，你90岁想念大学，你要念大学吗？有的时候这个世界让你最需要的你不能得到，以至于你对那最需要的没希望。耶稣问的不是废话，你要痊愈吗？哎呀，先生，我不是不想痊愈，我没办法。你看耶稣出牌，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我们很强调信心，各位在这里还是强调信心。我们基督教信仰整本圣经，约翰福音包括这里都在强调信心。我尤其是强调信心，有人比较强调爱心，有人比较强调什么其他的，我强调信心，我觉得这是最基本。可这里没有讲这个人有信心。这个人得医治了，他没有信心。记得我们刚刚讲的，信心是跟知识有关系的。约翰福音特别喜欢讲，没有正确的知识，没有正确的信心；没有正确的知识，没有得救的信心。知识是从上帝启示来的。这个人不认识耶稣，但他得医治了。所以约翰福音包括这个，包括下面的，包括上面这几个故事都告诉我们，你得医治喝水得有东西吃都不表示你得救了，你要有信心啊！不要看到神迹奇事，不要看到这些事情就觉得这特别好，这是好事，我们不否认，我们求主让你得医治，但你要信靠上帝。耶稣没有讲第二句话，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，他就立刻起来 痊愈了，拿起褥子起来走了。
啊，这些我都不太能分析，或者说我们不能很确实的分析，我都在那里推测。虽然我觉得这些推测很重要，我不知道这里这一步需不需要信心。当耶稣的话跟他讲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信心接受这句话？起来，这个起来的时候，在神学上这很多讨论，归主的第一步是我们还是上帝？各位，造人来看，刚刚有人问这些问题，造人来看当然都是我们嘛，我去教会的，我愿意听的，我举手的，没有，归主的第一步到最后一步都是主，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得到，我们感觉我们可以更信更不信或者怎么样。归向上帝不是只有信主啊，我们归向上帝跟随上帝的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但是是上帝的恩典不等于你是好像一个不做事的人，不等于没有挣扎，没有痛苦，没有失败，没有跌倒。这都是人对神学错误的了解，以为凭恩典神拣选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是我们什么都做。我不知道这个人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表现出信心，他愿意动，这我们不知道了。反正很稀奇，他立刻痊愈，立刻拿起他的褥子走了。啊，好，然后呢，约翰又不讲了，拿起褥子就走了。你现在应该马上想到他忘记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哎，对，他应该做，但他没有做。好，不过我们等一下看他应该做的事。他在讲很稀奇，就是约翰福音在讲很稀奇的事。各位，一个人好了不稀奇，稀奇的是人的反应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你们都不知道这句话多稀奇，各位，这句话太稀奇了。这句话看到犹太人的顽梗啊，看到人真是顽梗，看到成见之重。请问你，今天你家门口有一个人躺了38年，你天天看到他躺，有一天你看到他起来走了，你应该说，不要回答哈，你们会讲错的，你应该说什么？你看到一个38年不会走的人突然起来走了，你应该说什么？你应该说，哎，你怎么会走路了？对吧？各位，你知道犹太人说吗？犹太人说，你怎么可以走路？今天不准走路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你看到一个人躺过38年会走路，居然你不恭喜、不快乐、不吃惊，你说你不可以走，明天可以走，成见吗？这个成见是很好的成见，或者看起来很好的成见，遵循上帝的话嘛。上帝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包括拿起褥子走，这是做工，不可以。各位小心一点，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犹太人这个传统遵循十诫很好，结果耶稣被钉死，有一个罪名就是他违反是安息日。这么好的事，这个在圣经里出现多次过。今天旧戏重演，我们以为自己敬畏上帝，可能很远离上帝，包括我们坐在这里，可能我们真的是正在往地狱里走。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就我也，你也不一定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但神知道。我们这里讲，很多人不知道。你看犹太人的反应这么奇怪，而这个奇怪反应你们都不觉得奇怪，我讲了你们才觉得奇怪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 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